几次把那个，我们上次已经读完了约翰一书的三章，我很快的把它稍微复习一下。约翰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神用圣灵生了我们，在你跟我的心中有圣灵的内住，是永远属于神的。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神用完全没有保留的爱赎买，把我们赎买回来。我们既然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有生命完全的改变，我们对罪恶的看法跟不信的人完全不一样。不信的人对于罪恶，他们不是不知道不对，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办法能够控制他们的罪行，因此他们就遮掩，他们就用不同的方式来遮盖，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非常的激进，我们对于罪非常的敏感，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说是罪，那就是罪；神的话说不是罪，那就是不是罪。我们以神的话成为我们罪恶的一个标准，违背神的话语就是一个最大的罪啊！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我们的生活也会不一样。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就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的继续的犯罪，也不可能像过去的一样没有生命还装着有生命，装着是有行义的，有一些假信徒，有一些假先知，有一些假师父，他们没有生命，但是他们会在某种场合的里面装假。所以约翰就告诉我们他说不要自欺，行义的才是义人。行义的那个原文的动词是进行式，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他心里面有一个一直想要像主耶稣的那种生命的一种愿望，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得已的时候会跌倒，或者说有违背神，但是那种跌倒和违背神对我们来说是很不愿意的，是很难过的，而且会很快的就要求神饶恕的。所以信跟不信的人，我们的罪的饶恕的方式也是不一样我们不断的在主耶稣的面前求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宝血洗净我们。但是不信的人，他们的罪是不可能得到洁净的。所以约翰就说，假如我们是真正的得救的有生命的人，我们也会有爱心，爱弟兄，爱弟兄和姊妹，他告诉我们，一个充满了怨恨的人，常常不饶恕人的人，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所以老约翰就说，假如我们又不愿意犯罪，我们愿意模仿主耶稣的心也是不断的进行，同时我们跟弟兄姐妹也有爱心，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有把握的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同时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会坦然无惧，所以不要上当，魔鬼常常在我们的心里会做控告的工作。假如我们错了，是的，圣灵有的时候会提醒，会光照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向他认罪，他就会饶恕我们，我们就可以忘记了，不要再把这件事情反复的思想。但是仇敌的 控告是不断的，对不起，他不断的会讲我们的不对，讲我们的犯罪，带回过去那些罪恶感。假如有这样的不断的这些意念，你知道是出于仇敌，你就要拒绝。所以约翰就讲，假如你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安稳，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同时我们既然有这些有生命的倾向，我们就知道我们会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会越来越要依靠主。就像刚刚诗歌讲的，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对主都有一个信靠的心，因为知道我们的主是全能的神，纵管外面的环境，我们的遭遇是非常的坎坷，但是我们还是深信我们的主还在天上为王，他掌管一切，他绝对不会让对他儿女不利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抓住他的应许，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任何事情对我们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只要安静，得救在于平静安稳，得力在得救在于归回安息，得力在于平静安稳，我们在神的面前安安静静的等待神。那今天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这一章呢，约翰就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知道仇敌魔鬼的灵，他将来会完全附在一个人的身上，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引诱不信的人，甚至于连信的人也会引诱所以敌基督会来，但是还没有来，今天属于敌基督的灵已经到处有他的工作。所以约翰他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分辨诸灵，我们怎么能够分辨那个灵是出于仇敌还是出于圣灵。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的分辨灵的工作不要糊里糊涂的。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哪些灵是出于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敌基督的灵已经借一些不信的人在那做假信徒、假师父、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敌基督的灵已经在世上了，特别在末世的时候越来越猖獗。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这几句话是加强语气，要我们要学习怎么分辨诸灵。一切的灵，一切的灵你们都 不可都信。这里讲到一切的灵，一定是不只是圣灵，还有其他的灵，仇敌用各样的灵的工作来做搅扰的工作。 其实在第二章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就讲到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制造各样的风浪，然后呢信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就离开我们了，就说不信了，就说根本我现在不信耶稣了。这样的人是主要是在教会里面的。那第四章讲的这里的灵呢，不现在只是教会，教会内教会外一些所谓说他们信神的人，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他们会用一些灵界的经历来表现他自己好像是出于灵的，其实是出于仇敌的灵，但是他说他是出于圣灵来迷惑人。他做些什么呢？他是借着一些神迹奇事，或者一些非常不寻常的灵的工作来欺骗我们，欺骗那些不信的人，那是没话讲。你知道吗？那些特别骄傲的人，那些不肯听真理的人，你跟他传福音他不肯听的人，他对于真理拒绝的人，倒反而非常的容易受这些邪灵的迷惑。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五到十二节，保罗就讲到哪些人是对于这些仇敌的神迹奇事容易上当的呢？就是那些自高自大，不听福音，不接受福音，他到了后来受魔鬼的欺骗他都不知道。这里他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保罗说，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要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哦，就讲到说敌基督要来，将来在全世界大灾难的时候敌基督是要来，但是他还没有来的时候，他的灵已经在一些不信的人中间在作乱，但是呢他不可以任意妄为，有一个力量拦阻他。好了，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今天拦阻魔鬼任意妄为的一个动力就是教会的圣灵。所以今天教会还存在，圣灵还跟我们同在，他不可以任意妄为。第七节，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拦阻的被除去，那拦阻的被除去，当主耶稣回来教会被提以后，圣灵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不法的人敌基督出来了。主耶稣那个时候神真的要把他完全的灭绝，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造撒旦的运动，他是靠着谁的能力？靠着撒旦，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神迹奇事。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看到一些神迹奇事，一些很超自然的事情，以为都是圣灵。并且你看这个敌基督的灵的工作最能够引诱谁呢？就是那些骄傲自大不信真理的人。第十节，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朋友们，你们不要一次听到福音又不信，又不信，一直拖一直拖，要快点。因为你越每次听了福音不信，在那里拖延，你以后就更难信，而且仇敌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引诱来欺骗。十一节，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妄，骄傲自大，不领受真理，任凭他们给他们错误的心，使他们去信从那些虚谎。曾经在阿罕布拉一个老太太常常跟我流泪，要我祷告，说她的女婿，哇，聪明的不得了，来到美国拿了博士，又回到台湾去在台大做教授，但是怎么样跟他传福音他都不信，他女儿是信的，嫁了一个不信的，怎么样跟他讲他都不信。结果后来怎么样，他就不得了，他现在啊信一贯教，就信那些虚谎的那些神迹奇事，疯疯癫癫，就是那么可怜。十二节，使一切不信真理到邪而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人的骄傲是拦阻我们相信神的真理福音信息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你假如一直让你这个不信自高自大来拦阻不信神的真理快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话，仇敌就用各样的方法来欺骗你，自己上当还会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到现在信主耶稣的很少？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就喜欢看到神迹奇事，他们在主耶稣的面前也常常跟主耶稣说，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主耶稣说，我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我要你们看的神迹就是你把这个殿拆毁了，第三天又再建立起来，就说到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这是最大的一个神迹。所以耶稣说，这是唯一的神迹我让你们看的，你要我行神迹其实没有。为什么犹太人他们不信？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很看重神迹其实。他说到了加伯隆，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主耶稣讲的话是真理，在真理里面带着圣灵的大能和真理的能力，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拉撒勒人，拉撒勒人，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圣者。这里是讲到犹太人他们很看重这些神迹奇事，他们因为看重神迹奇事，所以他们一直到今天也很难信耶稣。所以一开始第一节约翰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要试验。我们怎么来试验一个虚假的东西呢？一个最好的方法，你就把那个正的正统的正确的那个证据放在旁边，一看那个虚假的你就会辨别出来了。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要，约翰说你要试验。怎么试验？试验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你读了神的话，你就会很清楚的，一看到任何的事情你就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一节他就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就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要试验。所以一切的灵你们都不要都信，所以你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圣经里面，圣经是因为圣灵的感动而写出来的， 所以任何出于圣灵的事一定跟圣经是一致的。假如你读圣经，你看到一些属灵的事，那属灵的事跟圣经违背，你马上就知道不对。为什么？因为圣灵它一定是合乎真理的，圣灵做的事情一定是合乎真理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15到17节，你要看那个工作，那个灵是真的还是假的。约翰福音14章15到17节。
对不起师母，你那个 notes 里没有这个，那我到网上找一下吧。
对不起，
是约翰福音14章15到17节。好，那等一下啊。
14章15到17节，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
那个增音在68上，68是。
呀。
你的 note 68。好，谢谢。
15节啊，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哦，有了。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其实就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合乎真理的，合乎神话语的，可能是真正的出于圣灵。而且假如出于圣灵的话，它会让人脱离罪的生命，它不会带领一个人去做犯罪的事。我们看罗马书第8章，出于圣灵，它会让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圣洁公义的，不会是有罪的。罗马书第8章第1、第2节，这里就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假如说出于圣灵的工作，他让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出于仇敌的灵的工作，常常会带领人犯罪。今天有好多的异端学说，他们主张什么？主张多妻制，太太越多越好，这一类的你都会发现。所以是跟真理 不相同的。假如说出于真理，出于圣灵，它一定是让你脱离罪的。同时假如是出于圣灵的，他所做的事情一定是荣耀主的。约翰福音16章12到14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现在不能领会。主耶稣说的，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主耶稣说，圣灵来所做的事情是要荣耀主，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出于圣灵的是合乎真理的，是让人脱离罪的生命，同时是荣耀主耶稣的。更宝贵的，这个圣灵是一个永远的灵，他要保守我们永远在他的恩典中。因为这位主爱我们，他爱我们，一爱我们就爱到底，永远的爱我们。 我们不会失去他的救恩，他要保守我们，这个灵会不断的来提醒，替我们祷告，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永远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后嗣。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他是保守我们永远属于神，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希伯来的作者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主的奉献给神，把他的身体替我们赎罪的身体，是借着永远的灵献在神的面前，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主，当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他的血把我们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过去所有的死刑，而且还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可以永远的服侍神。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你看到没有，这个救恩的保证和永远性，没有人可以让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明天又做错一件事，我们又不是神的儿女。没有，主耶稣的救赎一次拯救，永远得拯救。我们属于神，他保守我们，因为永远的灵永远要洁净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永远的儿女，我们是永远承受神基业的那一位。所以罗马书就跟我们讲，我们与他的儿子同得基业。所以你看圣灵所做的多宝贵，是永恒的和真理的，是让我们不犯罪的，是荣耀神和荣耀主的，同时是一个永远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的。好，那第一节就讲到我们要试验，所以我们要试验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的读经。感谢主，我们的教会很看重读经。我们读了经以后，你出去看到任何的情况，属灵的是仇敌所做的，你一看你可能一下没有办法解释到底是哪里错，但是你马上就心里就晓得这不对，这跟我读的神的话好像是不同。你好好的祷告，神就会让你知道。所以我们要试验，所以要看重神的话，多读神的话。然后他教导我们怎么分辨呢？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要从那些人的信仰上来分别。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假如是出于圣灵的，他就很相信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拯救人，他是亲自的成为肉身，他一定要成为肉身。希伯来的作者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一定要成为血肉之体，像你像我一样，只是他从来没有犯罪。主耶稣来，他来成为肉体， 这件事情，就是当时在约翰的时候已经有人异端出来反对 Gnosticism， 就是全知派的人，我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他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凡是出于物质的，就出于肉身的，都是带罪的。假如他是肉身来，他一定是有罪，怎么可能是救主？不相信，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的成为人的。所以约翰书信一开始就说明这件事情，神主耶稣他来救人，他必须要成为肉身，不仅是成为肉身，而且还有使徒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不是形而上的一个幻觉，乃是肉眼可以看到摸到跟他交通生活在一起的一个肉身。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二书第七到第八节、很明显的说到，任何人不相信耶稣是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仇敌。他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你看非常清楚，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千万不要跟着人家去听了以后，哎呀，主耶稣是肉身来的，可能不太可能是神啊，也不太可能是救主啊，你就跟着失去了所有你过去不仅是信主，连生命也受到干扰。当然若是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神会保守你。但是有很多人真的是很近了，好像信了，但是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没有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认真的认罪悔改的心，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心，还没有真正进入，真的是受他们的迷惑。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开始约翰他就来解明这件事情，我们所信的是一个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就是主耶稣基督 Logos， 神的道，他是带着生命来到地上，神的话活活的成为一个人，活在世人的当中，他就代表神，他就是神。你要看神是怎么公义，你就看耶稣；你要看神怎么样慈爱，你就看耶稣；你要看神是怎么圣洁，你就看耶稣。所以只有借着他我们才可以得救。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看约翰一书一开始他就来讲明这件事情，主耶稣生命之道，他是变成了肉身，活活的住在人的当中，使徒们做见证。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是原本就有，他就是神，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是老约翰的见证。他看见摸过听过，他说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生命在他的里头，就是这个生命之道，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一个没有神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是惧怕 是非常忧虑的生命，不可能有喜乐的。你一定要有一天你认识这位神呢，神他是那样的全爱全能信实，一爱就爱我们到底，你有这么一个神来爱你，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可以面临任何的生活的打击，虽然有的时候有眼泪，有的时候有忧伤，但是有主成为你的主，你的喜乐和平安永远是不变的。所以你看这里讲到就教我们，假如有人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就是出于圣灵，假如不是出于肉身来的，很多人今天你要他信耶稣，哎呀我信神是信啊，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什么成了肉身呢，我信不来呀，他就受了仇敌的控制。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来带领他们，所以第一个信仰就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他是成了肉身。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他说凡灵不认耶稣，什么叫不认耶稣？不认耶稣什么呢？对耶稣不认的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另外一个就是不认耶稣是神，他们就是不信，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耶稣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什么叫做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 The anointed one， 是神特别亲手拣选的，有特别使命在他的身上的那个受膏者。你记得在旧约里面，当神要拣选一个人做君王或者做祭司或者做先知，他会先让祭司去膏他，去膏他，用油膏他。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人所做的一切能力都是出于神。受膏的意思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表示耶稣是神特别拣选来到地上拯救世人的救世主弥赛亚。所以说他们不信耶稣，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他的名字，他的 name。 不信耶稣是基督，就是基督是他的 title， 是他的职分，他是弥赛亚，他是世人的救主，他是神所高的。所以不信耶稣有两方面，他们可能不信，一个就是不信他是神所高的弥赛亚。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很明显的说，假如一个人不信耶稣是基督，那就是出于敌基督的。他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都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讲到在教会里面信啊不信的又跑出去了，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比人就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知道这些知识神已经跟我们讲了好多次，但是为了怕我们忘记，一次重复再三，因为魔鬼太诡诈了。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你看，不认耶稣就是不认耶稣为基督，不认耶稣是那位神所高的弥赛亚。还有另外一个不信，就是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不相信耶稣是神，不相信耶稣跟圣父是父子的关系，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主耶稣是神，他是神特别高来送到世界上的弥赛亚，世人的救主，同时他也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到十一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一条路，天下人间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他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你看到我了，就看到我父了。那腓力就不太懂了，腓力就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哎呀，我们从来没看过父，你把父显给我们看一下好吗？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看神有多圣洁，有多公义，有多怜悯，有多信实，你就看耶稣就好了。他就是跟父一样，他与父原为一。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主耶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父的在他的心中叫他做这个重要，他说，父叫我不做的，我什么都不会做，完全顺服主父神。他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所以主耶稣说，我跟父根本就是合一的。我今天虽然是在地上成为肉身的人来替你们死，但是天父还是住在我的里面。同时神为了要救这些罪人，他的目的是什么？使我们也能够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家，使我们跟这位真神能够联合在一起。父在子里面，子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跟创造宇宙的神有完全生命的联合？神会轻看我们吗？不会的。所以我们得到何等大的恩典。但是敌基督的人，他就不信耶稣是基督，他也不信耶稣是神，这么清楚，他们不信。所以你一看一个人，假如在这方面不信，你就晓得出于魔鬼的。那第四节到第六节，他教我们，你们要怎么样的来试验呢？也从他们的跟从的那一位来决定他们是做些什么。他们是跟从魔鬼呢，还是跟从神的？你们要看看他们是跟从谁的，跟从谁的，他们也有一些生命不同的特质。第四节，他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你们 比这世界的更大，我们是属神的。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今天是属于神呢？是因为我们听到了福音，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原来都是带罪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跟这位圣洁的神分开了。但是神为了救你救我，就来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他亲自的成为神人来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因着他替你死替我死，我们今天的罪得到赦免。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为什么我们比世界的王更大，比仇敌更大？因为我们今天属于全能的神，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父的面前，与神联合。他要保守我们，不仅是不犯罪，也不会受到仇敌的侵犯。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节，约翰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这个必不犯罪，不是普通事，乃是现在进行事。这里就说到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不可能还像过去一样继续不断的像从前一样的犯罪，一定不可能继续犯罪。他说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我们会紧贴自己，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不要再犯罪了。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是至高神的儿女，我不要犯罪，有这么一个意愿在我们心里。有五件做，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神要保护我们，那恶者也无法害他。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恶者没有办法害我们呢，神在我们的心里时时的保护。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那些没有神的人完全在仇敌的指挥和蹂躏之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在最终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每个人都是犯罪的。当我们有罪的时候，仇敌就借着我们的罪跟神隔离了，就完全的控制。所以一个没有神的人很可怜，没有神的爱可以接触到他，没有神的能力可以保护他。那些无神的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你看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得到智慧，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神。你看多宝贵，我们真是只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不要再过去行过那种犯罪、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生活，我愿意重新跟随主走神的道路，接受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我这个人就整个的改变。不仅是罪被主耶稣的宝血完全洗净，他还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也把他的话语给我们。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就会看重，我们就会更多的认识这位神，也知道主耶稣是真神，只要信他就得永生。所以你看他说，我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这在世界的更大。我们是属神的，属神的不仅是蒙神所爱，有了神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还永远永远不会被人从我们的神手中夺去，而且神的爱永远都不会跟我们分隔。就像我们的肉体的儿女，我们自己肉身的儿女，不管怎么样，我们好还是不好，做父母的总是爱他们到极致。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有的时候做父母的也不负责任，有的，但是一般来说还是做父母的还是会爱他的儿女，尽他的可能。但是可怜的人是有限的，自己也软弱也带罪，而且能力也有限，所以保护我们的孩子是不完全的。但是至少我们每个做父母的都尽我们所能的来帮助他，来爱他，更何况全能的神，全知的神。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了，就是我们可以胜过魔鬼的引诱，我们可以不受魔鬼的欺骗，我们可以蒙圣灵的保护，蒙圣灵的供应能力，等等等等，都是我们的。三十八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把这所有的这一串的这些因素，把人生当中受造非造或者事故让我们难过的，让我们受不了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有神的帮助，有神的扶持，有神的保障，我们不仅是不会失去他的救恩，永远在他的爱中，因为这个爱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一次属于主，姊妹们，所以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真正得救？不要糊里糊涂的以为来教会就是得救，以为受一个洗就是得救。不是的，我们得救是一个生命的得着。你得到了神的生命，你死也不会要离开这个神，因为他太爱我们了，而且他会保护我们，他会供应我们，他会安慰我们，他会永远帮助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你从神的手中夺去。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双重的保障，谁能够把我们从父和子的手中夺去？只要我们一次认罪悔改归向神，我们属于神的，神就保守我们永不灭亡，永远得永生。这个世界，这个生命，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我们人都还很看重，最多活个100多岁吧，多么的脆弱哦，一下又得病，你然后再忧愁苦恼各方面，这个生命，这个肉体，实在是这个世界，实在是既短暂又痛苦。神要把我们从这一切短暂痛苦里面进入那荣耀的永生，那永远的国度是荣耀的，他把我们带到那永恒的里面。 所以他就要我们来分辨，你看那个人是跟随神的，我们是跟随谁的，我们是属于神的，神会保护我们，神会带领我们，神会供应我们，他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但是第五节就说，有一些人他们是属世界的，属世界的，其实这个世界的控制者就是仇敌。那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的特点就是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论世界的事，一天到晚就讲世界的事。所以在前面一开始老约翰也说，我们要爱神，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常常不能够爱神的，就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但是那些属世界的人，他们没有选择，他们一天到晚觉得世界的事。世界的事是什么呢？世界的事就是这整个的世界的这些骄傲自大无神的组成的一个文化，反对神的文化，要满足什么？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都是没有神的人所追求的。肉体的情欲，一天到晚看重这个肉体，一天到晚肉体的享受，我住大房子，开好车子，我怎么舒服，怎么有力，怎么的，这一类的都是追求这些眼目的情欲，好看的东西和今生的骄傲，要追求这个比人高一等啊，到最后集中要跟神同等，比神还要高，这是仇敌魔鬼的心态。一天到晚讲的是什么？就讲世界的事，而且那些属世的人也听他们，喜欢听，一天到晚讲，就要得到一些智慧，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敌基督，他们就只是属世界，只讲世界的事。有一些根本不是真正的属神，假师父、假先知，他们搞来搞去还是讲这些事。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18到19节，他们说是说信神，但是他们着重的是什么？完全还是自己的肚腹地上的事。保罗对这些人痛恨难过，因为很多人受他们的骗，人喜欢听啊，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太难过了，好多人上当，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赌服，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着重的讲什么？因为只是这个肉体，这个身体的享受，所以今天有所谓的成功神学的讲说，你信了神以后啊，你就会，神就供应你的一切，你必定找到工作，你就不会有缺乏，你有病神就治，你而且就要做任何事也会成功。成功神学，人喜欢听吗？很多人喜欢听，不信的人听了就非常高兴，甚至于信的人也受影响。你要看那种成功神学的教会，常常是很多很多的人，这是很可怕的啊！所以神要我们了解，我们是属于神的，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是属世界的，是属仇敌的，一天到晚就讲世界上，看重世界的事。你一看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哦、就怎么样能够健康的，当然不是说不看重健康，也不是说不看重地位，不看重成功，不是，不能够看重这些高过于看重神，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可以辨别出来一个成功成全的人，他们的 是从地上来的，属世界的，主耶稣他是从天上来的。很可惜的就是世人多半喜欢听成功神学，而不太喜欢听真理。我们再看两处圣经，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看以赛亚书30章8到14节。在过去古时候，真正愿意听真理的也不是很多。他说神叫以赛亚去，要去传给人，这类人不喜欢听，他们也不喜欢那些真的传道人跟他们讲老实话，有的时候提醒他们，责备他们，或者说讲到神的公义，你们不听话，你们就要受责备，他们很不喜欢。你看过去是如此，他说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人的本性就如此，神叫以赛亚把它写下来，因为他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先见就是先知了，不要忘记不吉利的事，不要讲那些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面前再提以色列的圣者。神说你们只要听好听的，你们就会离弃正道。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着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找不到一片可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所以神叫以色列叫以赛亚去告诉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不喜欢听神的一些严厉的话。哎，你跟我们讲一些，不要讲不吉利的话了，不要讲什么审判了，你就讲一些好听的就好了。神说，你们这样子不听我的话，你们会走错，你们将来的结局就是要受惩罚。你就看到以色列人刚硬不听神的话，后来果然亡国了。那今天怎么样？今天世人当然喜欢听好听的了。那连神的儿女有的时候也就喜欢听好听的。你们晓得长老讲道是直不隆通的，什么就是什么，非常的严厉，常常有人跑到我面前来讲，哎呀师母啊，你劝劝长老啊，不要那么严厉好不好，我们一个礼拜做5天已经够紧张了，礼拜天就想来放松一下嘛，然后不要讲那些话，好像非常的严厉。我也没办法，只要讲神的爱就好了。我说神的爱是要讲，但是神的公义也不能不提呀。我常常被弟兄姐妹们对我提醒，要我劝长老。这就是人。我们看一下，在提摩太后书4章1到5节。今天的光景，保罗对提摩太特别的提醒，因为人的心刚硬，不信的人如此，信的人有的时候也只想听好听的。 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是随自己的情欲，喜欢听的，自己来增添师傅，不是神的呼召，并且掩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警戒，这也是长老从前常常跟 Alex 长老跟 James 长老提醒他们一定要传神的话。所以直到今天他们两个忠心的传神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也蛮严厉的，要好好的听，不要生气，要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神的提醒。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诚诚实实听神的话，走在正路上，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仇敌太诡诈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愿意读神话语的心，我们的教会也看重神的话，讲神的话，神一定要祝福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讲到要分辨诸灵，下次我们再继续。好，我们。